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是独裁者。那今天是我们的第15集啦。那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一个最近很火红的一个AI 的聊天机器人。那它叫 ChatGPT。那它其实是在去年11月的时候就上市了，然后就开始在网络上引起了非常多的那个热烈的讨论，然后跟话题这样子。那这个 AI 机器人，它其实基本上是可以回答你的各种的问题，你有任何疑难杂症，然后感情问题，还是你想要知道任何科学知识都可以回答。那还可以帮你翻译，然后算数学、写作业、写程式。
嗯，
对啊，算是第一个大家很有感的 AI 啊。
对，
对啊。然后这个东西呢，其实也让 Google 非常非常紧张。
嗯哼，
对 ，Google 还为了因为这个软体呢，还临时召开了一个大会。对啊，就是把它启动一个叫 Red Call 红色警报，那就是为了这个东西呢，需要调整一下他们的搜寻引擎，还有 AI 相关的一些产品的发展的那个行程，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感觉好像有点颠覆了人类生活的一些相关的事物。
对对对，
嗯，对，
因为不过你刚刚有提到说它可以拿来问，比如说你刚刚讲说拿来写作业啊，或者是我觉得你如果把它当成顾问来使用，它是还不错啊。但我觉得如果你拿来问感情，你可能人生接下来就很难过，你可能交不到下一个男朋友或女朋友，
因为他还是太弱，是不是？
就是你问他那种感情的东西，他会回你回得很官腔啊，然后很积极正向，就是那种跟你讲说什么啊，你不应该太难过啊，你应该先平复一下自己的心情啊。哦、然后
他现在还很初阶啦，对，他现在很初阶，他有时候应该要黑暗一点，像那个最近很红的那个《黑暗荣耀》哦，就是宋慧乔演的那一种
哦，
很暗黑的那种。
对，而且我觉得感情生活人都很犯贱，你就喜欢那种坏坏的
哦，
然后就是有点像是跟你欲擒故纵那一种，如果太积极正向的人，我觉得大部分感情上都蛮失败的。
对对对对对，那其实好讲回来一下，这个 ChatGPT 呢，它其实在2015年就被一家就是叫 OpenAI 的公司就是设计出来的，它是有更早的版本啊。
嗯，
那其实这个概念其实没有很复杂。它其实基本上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大概就是一个文字接龙的一个生成的方式。
嗯嗯嗯，
它收集了很大量的资讯，
是，
对，然后开始喂资料进去以后，然后开始它就会有些人去训练，用设计一个模型，然后去训练它，然后给它一个奖励，
然后
给这个机器 reward 这样子，
先给它标签啊，
对，
然后再依照他的回答去给说，比如说他可能回答3到5个答案，
对，
然后你再去给他奖励机制说，哎，你哪一个答案是最高分，
嗯，
哪一个是最低分。
对啊，比如说你就是有简单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你觉得宋仲基是一种水果吗？
这是你问的吗？
对，假设 AI 生成出3个答案，宋仲基和水果都很好吃，然后B 宋仲基长得很像水果C 宋仲基刚结婚他是人类哦，类似啊，乱讲乱讲。
okay, okay.
然后那个训练员就是人类了，
嗯，
他觉得是说，哦，我觉得 C 大于 B 大于 A，
对，
OK OK， 那下次他这个模型就会知道，哦，宋仲基其实不是水果，他是人类，
嗯，
哦，对，之类的巴拉巴拉这样。
对对对，
他就是透过一个偏好奖励的模型。
对， 对， 对，那其实他有一点很聪明的，就是其实你现在如果有去玩过的人应该会发现说，他其实很像是一个 beta 测试版的这样子的一个程式。
对啊，
然后你其实问他每个问题，他回答完之后底下都会有一个赞跟倒赞的符号。
哦，有，
有没有？
有，
其实他那个赞跟倒赞我觉得他也是有意图的啦，就是我们其实大家也都是他的 AI 训练师。
哦，对啊，
对，你如果给他比正向的赞，他可能就会记住说，哦，以后被问到这样子的问题，这个是高评价，我被奖励了，这样。
对对对。
那如果给倒赞的话，他可能未来就会尽量不回答 这个错误的答案、嗯、
对，因为他毕竟是新创的公司嘛，他没什么钱，之前还被爆出说去肯亚叫一群非洲人训练他的 machine
啊，是要训练什么肯亚文的、
哦、没有没有没有， 他其实就是给他们，因为很多人会挑战这个 ChatGPT 这个聊天机器人的底线、
嗯、
就是用一些道德问题
哦，
对啊，然后
十八禁的问题，
对，看他多厉害， 能回答出什么东西，
了解
种族什么的，然后他就去，这些训练员就要去大量去看这些不堪入目的字眼、
嗯、
就很像之前你有看到那个 IG 还是 Facebook， 就很多人还是有那种审查员啊，
对
对啊，然后他们就很像这样的角色，然后低薪嘛，然后去看那些很恶心的字眼还是什么、
哦、
对对对，
我知道我知道， 我今天也很无聊因为也是有看到人家特别评价说，就是像 ChatGPT 它当然积极正向好处这方面我们都不用多聊，它有很多可以帮助你生活的一些功能，但是同样的它有很多，比如说它也可以辅助诈骗集团生成一些标题嘛、
哦、对， 对对
对， 对，那我今天就有尝试着问他说，哎，比如说假设我经营一个请你想象 我经营一个博弈的集团、嗯嗯嗯、然后我今天开发了一款游戏，里面有麻将、
嗯嗯嗯、
然后有扑克牌，也有赌运彩、
嗯、
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耸动的会吸引年轻人玩这个游戏的标题？
OK，
然后结果它生成出来的就是也是那种我觉得一看就是太积极正向非常不适合博弈产业的那种
真的、哦、
对，就
跟 他大概讲什么你还记得？
他就讲说什么哦，欢迎加入我们这个博弈王国啊，然后我们希望你能够在麻将扑克牌跟运彩里面发挥你的才智
哦，才智
才智、
okay、
对，然后能够得到乐趣，玩得愉快，就太积极正向了、
哦、
你
积极正向，
对，你不会想要在这种十八禁的议题上面，
照
一下
应该需要道德伦上的一些相关的情绪字眼
对，应该要性感荷官啊，在线发牌啊，这种，
对，
但他不会用这种词
哦，
对
哦，对啊对啊，就是很像什么澳门赌场，
对对对对对，男生男我相信男性观众懂的都懂啊
对对
对，
对，
对，大概是这样、嗯、那我觉得有一个很关键的是大家都会直觉的联想到说这个 ChatGPT 会不会有一天能够取代 Google 的搜寻引擎，
嗯， 嗯，
对，那这一方面的话其实应该我们这边读了一些文章，我们觉得其实它的困难度是非常高的。
对啊，第一个就是讲到最直接的嘛，就是你所有东西都需要成本去营运。 对，
对
啊， ChatGPT 它其实现在还是很贵，因为假设它是托管在比如说它现在的干爹微软的这个云 Azure 上面，
嗯，
那其实它的确是不用买就是一个实体的机房，可是你去生成的这每个单词啊，现在看起来就他们这样计算也要 0.0003 美元、
一个单字，
对， 对对，一个单字。那通常他的回复大概都30个单字、啊、
对
对，单词啊，因为我不知道语言上面如果用英文中文可能
不太
字数又不太一样，那这样30个就是 0.001
对
美元嘛，
对， 对，
对，那所以一年一个月算下来就要300万，
就是如果我们以他现在的月活跃使用者大概2000万人，
对，
然后下去推算的话，他其实就是我们这样子在问他问题、嗯、他光是要生成那些答案，
对啊，
就要花一个月就要花$100,000的，不管你说电的成本还是伺服器的成本，
嗯嗯嗯嗯嗯，
对，
所以很高哦。你看假设你看 Google 搜寻引擎它是852亿的活跃的月活跃的使用人数、嗯、那你看如果说拿它ChatGPT 估算的就是说每年大概3600万美元去乘以这样的使用人数的话，它大概要 1.44 兆美元，
哦，
那一定破产的，
对
对，大家的问题层出不穷，然后很多，然后现在很多人还利用这个东西写作业，
对，
然后抓那个程式语言的 bug，
对，因为
对啊，
你要去想就是它跟搜寻引擎的模式还是不一样，搜寻引擎其实它就是 有一群工程师已经下好标签了，
对，
那你打关键字进去之后，他可能是用一个比较相对简单的运算方式，演算法，直接帮你就是
有效率啊，
对，就最有效率的方式帮你导出所有可能的结果，都列给你看，只是帮你排哪一个结果是最适合你的地域性啊，或者是最适合你的标题这样。可是 ChatGPT 不一样，它是你问他第一个问题，他就要像人脑一样去思考你问的问题是就是我要怎么回答你才会让你听得最明白。那你第一个问题完之后，你可能要补充，哦，我第一个问题里面还有一些细节我想要
再
知道更多，
再 detail 下去这样子，
对，他就要再思考一遍，所以他的运算是相对复杂很多，
对对对对对，
也所以他才会生成每个单字的成本才会这么贵。
对，不过他就是一个真的会让你使用上瘾，他现在还不够强，可是因为他第二个就是说问题就是说他也有一个来源的问题，你看他问到最后他其实有点词穷，
哦，对，
有一点就是有一点撞墙，就是开始不知道在打什么东西，
鬼打墙，
对，我觉得啊，我觉得有一点点
会，
啊，
有，的确有这个状况，
然后你用的人就会觉得累，
对，
就会觉得跟他聊好没效率，
是，
那 Google 他有各种 source 的来源的很明显的注记，啊，
对
对，那当然就是刚刚讲的就是道德上面的问题，
对，
Google 在这方面其实它有做筛选，
对
对，所以你的资讯可能不会落差太大，
对， 对，因为像 ChatGPT 它给你的答案你不知道它的来源是出自哪里，
对，
那你如果是用搜寻引擎直接搜的话，比如说你是问知识型的东西，你最容易第一个跑出来的结果就是维基百科嘛，
对啊对啊，
那可信度就很高，
对对对，
但是 ChatGPT 回答你的可能是集齐所有问这个题目的人里面，
对，
然后他去判断说，哎，大部分人可能最满意某一个答案，
对，
那个答案的正确性就比较匪夷所思了，
没错没错，很多人是说他用他们来写一个框架，有人说，因为你知道他其实可以用来 run Excel 用讲的，比如说我要 A 到 Z，然后把它这几栏的数字什么加起来之类的，就是以前都还要自己去哦，这个公式还是什么的，
对，
现在就有办法就是用 ChatGPT 协作，
对，
就是帮忙把这个东西，这个是好事，
对，
这是 Google 现在也没有办法达成。那我就是像我们看到很多文章，微软想投资它，
对，
就是想要用到 2B 嘛， 2B 我们看到很多人在讨论，就说哎，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让 Google很紧张的部分，因为它实际上它只是一个开端，它可以延伸的运用会蛮多的，
对，
就会很直觉，对啊，我是要提醒大家，就是用这个东西，当然它生成一个框架，然后你不要全抄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很鸟，我觉得我曾经把它拿进去说，欸，我因为有时候写一篇文章或是写一个比如说履历的字介，我就很无聊，我就说，哎，请你告诉我，我想要申请一个职位，该如何表述？类似这种，还如何形容？然后我把它丢进去，哦，那个真的超自私。
你是说你想要写一篇，
啊，
想要写一个英文的面试稿这样吗？
不是面试稿，
不是面试稿。
对，我想要就是说很了解说这个职位是什么，
哦，
然后他要工作内容是什么
？OK，
对，然后就是证明自己很像很懂。对啊，也可以把它套进去面试稿。
对。
那个东西其实很 formal， 它没有办法很让你真的在现实社会用，而且别人一听就觉得你很像机器人。
因为我身边周围就有人准备要出国念书的，然后直接就比如说他可能我不太确定他是打中文进去，还是打一段英文进去，然后希望用 ChatGPT 来把它认识成比较让外国人直觉读过去是顺畅。
英文好像可以耶，
对，然后结果是出乎意料的好，就是，
哦，这个一定会英文，
对，
我觉得应该没问题，
对，因为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说其实你出国面试出国要求学的时候，你要丢面试稿之前其实有一种服务是就是会有某一个专业人士，你可以把稿子先寄给他，让他帮你润饰成
对
比较安全的版本，再寄给各大学校，
对啊，一定的。
那这个 ChatGPT 就有可能取代他的工作了。
哦，对，这讲过来就是讲到下一个，就是说讲完就是说他有没有办法取代搜寻引擎 Google？ 那 另外一个就是说他我们觉得他会取代什么。
对
对啊，我觉得对啊，你刚刚讲第一个就是代办的翻译然后润稿这种东西。
对
啊，第二个就是很讽刺的，我们现在每天在看一些科普还是看一些大量文章的这些的 blogger 还是一些写手，
对，
我觉得他们就是 最容易被取代的。
对啊，
当这个 machine 越来越强的时候，
对，因为他是集大成了嘛，那可能就会生出一种职业，就是哎，我每天就是不断的透过这个 AI 的语言模型生成一些专业知识的问答文本，
对，
然后就可以取代掉这些就是 blogger 的工作。
嗯，没错没错，
那反而不能取代的都是一些我们生活中会碰到我们身体的，
嗯
的一些比较，比如说以后我们大家就可能都是当农夫了啦，因为 AI 生不出米啊，
对啊，
生不出，
无法啊，无法
黑白切啊，
对啊，
对不对？
你机器人要做到那样很细耶，
对啊，
你看
今天我也跟我聊到说，哎，如果哪一天 AI 可以剪头发了，
嗯，
就一个机器人在你后面这样拿剃刀刮你的头，你敢给他剪吗？不可能，
这不可能，这完全不可能。
对，所以搞到最后，哎，人好像变成全部都要回到比较原始的工作了，嗯，然后反而进阶的工作都交给 AI 了。
对啊，不过也不用担心啦，现在先不用太过度恐惧，因为我觉得人的进化还有这种科技演变其实也没你想那么快。
嗯，
其实这个它背后这个 OpenAI 啊的这个设计 ChatGPT 的公司，它最早的创始人里面有 Elon Musk。
嗯哼，
对，那
又是他，
对，又是他，又是他老兄。然后他那时候有被问到，就是说，就是这种超智慧啊，以后这种超智慧 AI 这种问世，人类应该要如何就是跟他相处？
嗯，他怎么答？
对，那他是觉得说，哦，他说要等到人脑跟机器完全直接联系才有办法 就是很自然的共处。
OK，
对啊，这个这时候都大家都已经变生化人。
嗯，
对，这代表就很久以后啊，对啊，就已经是个超人，
有点像我们大脑的某一块就是直接让 AI 去处理了，
嗯，
那可能感情这一块就是人脑的作用才会有效。
对啊，因为你看哦，他说说因为人啊还是无法快速使用他们这些 AI 或应用软体，嗯，因为我们还是需要靠手指，
嗯，
所以一定没有办法完全 很自主，然后相对的就是 AI 也没办法完全取代人的某一些部分，
嗯，
除非我们两个融合了，
对，
我们跟机器跟 AI 什么都融合在我们的大神经什么都接通才有可能。
不过也搞不好哪一天那个就会变成是说人脑跟 AI 之间的硬体的对接，其实搞不好哪一天那个技术跟上了，
对，
那也无所谓道不道德的问题，因为两个最后就融合在一起，
哦，道德又讲回来，你看你自然而然都吐出道德，
对啊，
就是道德的问题。
对啊，
对，政府要多快让这些一切都是可以让它很快推进。
嗯，
这个讲到这个，大家可以去看有一部，不知道安迪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很红的神剧 Netflix 的黑镜，
看过部分的集，
对，
几某几集这样。
对，他有些黑科技， 我觉得现在的东西都是在做里面那些影集黑科技的实践这样子，
嗯，
ChatGPT 我觉得就很像一个，因为我记得还有类似那种聊天的那种相关的电影啊，
嗯，
就是跟机器人聊天啊，还是什么 AI 聊天，
嗯，对啊，最近是有一个我知道的惊悚片很红啊，就是不是有一个机器人的女仆吗，嗯，我忘记了，
哦，
那部好像是最近票房很好的，
哦，对对对
对
对，嗯，
对，反正如果有兴趣的话，我觉得这些主题都是提前先暗示了哪一天 AI 跟人类的家庭结合会长这样，
嗯，
啊，我自己是最喜欢骇客任务啦，啊，我觉得骇客任务其实也是有一点点关系，假设 AI 跟人脑可以结合，嗯，啊，哪天 AI 真的发疯了
OK，
对，或者是说他因为什么原因想要觉得说人类的大脑思考容易造成世界毁灭，
哦，
要 AI，
对对对对，
AI 要先当做一个掌控者的时候，
先掌控你的世界这样，
对，然后哪一天就是人脑跟 AI 结合，结果所有人都进 Matrix，
哦，
对，
那就很恐怖，哎，那其实蛮恐怖的，
对啊，然后你
就乱了，
你就跳不出来了，
嗯，
对啊，最近当然就是 会想聊 ChatGPT 的话，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微软有预计要再投资100亿美元进去嘛，
嗯，
对，
对啊，
那其实 更早之前，好像2019年吧，微软就其实就已经有投资10亿美金进去了。
对。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这是一个每年都要烧好几千万美金的一个城市开发商，对，至少。
对啊。
对，然后目前还没有任何收入的回报。那到底为什么微软还想要投资它？其实刚刚伟伦已经有稍微提到答案了啦，就是其实最关键的是它可能会以后会在 2B 的运用上有一些能够变现的空间。对，那我觉得我们讲什么 2B 啊什么的，可能观众会想说你现在在说什么听不懂，那我就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案例。因为以前我跟伟伦我们的工作上也很常会需要用到 Excel 表，那我们的 Excel 表上面是有一大堆的我们没见过的公司，可能是以前的前辈留下来的公司。对，那 你如果没有前辈留下来的公司，你可能那个或者是说没有人教你的话，手把手带的话，你可能那些公司原本你是都不会用的。对，那 2B 就是为什么会说它在 2B 上面有机会可以变现，就是说比如说像 Excel 表这个功能，它是微软 2B 的业务嘛，它是 Office 365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软的程式，软体程式，
传统扛把子的软体，
对，就是几乎每间企业都要用的。
对，
那这样子的一个程式，现在我们写公式的时候写的这么卡，那未来如果有一天你如果能够在 Office 里面找到一个 chat box， 然后你就直接问他说我想要知道 A 栏跟 B 栏有哪些有哪几个的数字是对应的，那你可不可以帮我写一个公式，帮我直接找出说 A 栏跟 B 栏同时有一样的数字的时候，就帮我做一个 mark。那他可能直接就帮你把公式打好就搞定了。你问他的是一个你大脑能够想出来最简单的问题。对啊，像现在就不行嘛，现在就是我想要做这件事情，我可能要去请一个会写公式的人来教我，
就很复杂，
我可能要爬文，
对对对，花很多时间。
对，所以微软会想要投资它，我觉得很大，像我刚刚提的就只是 Excel 这一个业务的其中一环。那大家知道它的这个程式开发是有一大堆，
对啊，
如果每个都有类似的用途，可以使用 ChatGPT 来做一个辅助的话，那就很可观了。
我觉得这真的很厉害，因为你看他接下来画图、做音乐还是什么东西，
对，
慢慢就是文字内容创作这种，开始就是变得大家都会往这边。我看很多新创，就是网上列一个 map，
对，
就是各种的 AI 的新创，其实很多家哎。然后这一块我觉得大家都开始真的是活络起来，觉得看到 ChatGPT 只是从聊天这么原始的东西都可以造成那么多话题跟应用。我觉得图形啊、音乐啊，以后我们都到底听的东西到底是人类创作
真的
还是机器创作，真的搞不清楚啊。
像现在我觉得最
对啊，
像图案的创作者我觉得就也岌岌可危，因为有听过有一种运用，就是你比如说你今天你突然想一个形容词，对
对
对，比如说我今天很忧郁，那我想要假设啦，你今天是一个音乐创作者好，然后你今天要发行一张 CD，
对，
那你想要做一个很文青的专辑封面，对，那你一开始不知道要怎么办，你也没钱请人设计，那你可能就会你就可以问 ChatGPT 说我这一次这个专辑是走忧郁风的，忧郁这个词请你帮我生出，我不想要用忧郁，因为我觉得这个字太俗了。
对对，
忧郁，你可不可以再给我其他的单字
？OK，
他可能就列20个给你，
哦，给你选，
给你选，
那甚至你也不用选了，你帮我挑一个最好的。
对，你帮我挑一个，就是你说你可以再附加嘛，就是我想要最不俗的。
对对对，
他帮你挑了三个出来好了，那你把这三个再丢到 AI 生成图片的程式里面，
这上次我也玩过，
对，你所有东西靠电脑就帮你做出来了。
对啊，只是说因为每个国家风格不一样，它现在只是没有客制化，
对，
所以当它哪一天这些东西都有客制化的功能的时候，蛮恐怖的。
对啊
对啊，其实我觉得现在这如果连打游戏训练啊还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全部都用 AI 这样去下去做，
对，
其实大家真的是很方便，
对，
很多东西成本也会变得比较低，对。可是问题是相对就是说， 大家好像会越来越懒，
嗯，
那个脑筋的那个思考就好像会慢慢萎缩掉，
对对对，
没有什么创意，就只想要剪一个现成。不过真的是很方便啊，我自己在用，就我就觉得说，哎，这个东西哦，以后如果什么应用都可以，就是那么快生成的，至少让你有个概念或是一个模板。
哎，其实我想到我会觉得有点可怕，啊，像你今天跟我分享说，如果今天他从文字或者是图案跨足领域到游戏去了，
对啊，游戏啊，音乐啊，
对，假设哪一天它变成是像英雄联盟，不是有那个可以设置跟机器人对战，跟电脑对战，
我就所有游戏都可以跟那个
AI, 跟 AI
对
战，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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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如果有不良厂商，它的比如说像英雄联盟，我就指出它现在可能有点像是一个过气游戏了，
嗯，
就是可能以前是台湾在线人数可能三四百万，很多。
对，
男生都会玩这样，哎，也不能这样讲，女生也会玩，但是，就是现在英雄联盟可能玩家变很少了。
对，
那，哎，会不会有可能哪一天这种 AI 就可以做出各种强度的，就是 AI 的等级，就是电脑的等级，就是各种强度，
啊，
然后他也不告诉你那是电脑。
我觉得可以啊，而且他很聪明的是，他还会犯错，然后最后。就是让你的情绪起伏，
对，
在这个游戏当中很享受。
然后你，
对啊，
你在那个全屏或者是你的队友屏那边跟他吵架，哎，他也会回你那种看起来你完全分辨不出来
是
真是假的，
就
是，
虚拟跟真实已经没有界限。
对，讲到这个我就想到就是最近有一个新闻，就是台服啊，
嗯，
英雄联盟的台服，
嗯，
最近很喜欢ban人，
嗯，
就是你如果有那种不良恶意发言啊，骂，
哦，
脏话啦，
把你阻挡 block 掉，
对，他就直接把你账号删掉，
嗯，
所以最近有一个开玩笑，就是开头要先加宝贝，
哦，
就是宝贝操你妈的就没事了，你前面只要有宝贝，对，
还是很检查很松，
你只要有宝贝，他那个可能类似说他机器人判断这句话就不是脏话，
哦，OK，
所以我就看到底下有留言很幽默，宝贝我什么时候可以参加你妈的葬礼，
就是很礼貌性的，然后再
问候你爸妈这样，
真的很北啊，真的很好笑。
那如果你看以后这些 AI 都懂人在想什么，他就这样回你，哎，这个很幽默，就
对啊，这个现在就是会，我觉得现在不是很多网友
对
就很无聊去测一些，不管是 ChatGPT 还是其他的。聊天期间就开始就会测出来他们会这样回，
嗯，
开始慢慢因为文库很多，
对，
因为他们很多东西也不是很正式的一些资料库，比如论坛，
嗯，
或是PTT 或是一些比较搞笑的文章，他开始慢慢去学，
嗯，
人类的那种文字的那种艺术吧，
对，
就用字的那种艺术，
嗯，
蛮有趣的。
对啊，所以，欸，
这个让我更好奇一件事情，
那你说，
就最近百度说这两天百度也说他要大量投入在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嗯，
我很好奇大陆做出来是怎么样，
嗯，
会不会很怎么讲，很另外一种世界的语言，还是说什么，
就是感觉百度不知道，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有点像中文优化吧，可是他在回答的逻辑上你觉得有可能能够做的比 OpenAI 还要更强，
我觉得会，他中文的毕竟是开发者，是中文体系语系
有可能
优先的，
对，
我觉得他很多人会拿来他操作，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们跟他们使用的，
嗯，
就是中国那边跟中国以外的地方，我们使用的程式落差太大了，
哦，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很难很确切的知道说他们的技术水平已经到哪里了。
对啊，其实应该蛮可怕的，你看他们抓人，然后还有那种扫脸。资料库都很多，
也是，
可是用语一定会有差啦。我觉得用中文去训练 ChatGPT 还有一段
路，
对，因为那中国一定也有。比如说我记得我最近好像去出去玩，然后去日本玩，
嗯，
然后我好像被刮到，我没有那个 OK 绷，
嗯，
我后来说 OK 绷，人家根本就不知道 OK 绷，因为刚好是有一位会讲中文的。那个服务员这样，
嗯哼，
他说哦没有，这叫创口贴
哦，创口贴，
对，哦哦哎，这个东西听起来就很哦，创口贴，
嗯，
听起来蛮美的啦，
嗯，
对对，就跟那种宝贝，
嗯，
然后后面接一堆有的很像，
对，
就是还是会有很多地方的差异，然后他去找他，
对对对，
我觉得会蛮有趣，那个世界 用起来在 AI 会蛮有趣的，
对，
它可以生成一些很变的东西。
是啊，
对啊。
好，那我自己也很无聊啦，我就有想说它、就是这个 ChatGPT 到底聊起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我就故意像一个恐怖情人一样，就是一直
你有那么寂寞
一直很积极的要问他一些问题，这样比如说我就尝试的问他说，哎、我先跟他讲说，哎、你要先把自己想象成一只猴子，
OK，
那你要告诉我猴子的叫声是什么，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哎呦喂，这样，然后还打一个惊叹号。然后我就说，好，你就要把自己当做一只猴子，然后你的外号叫做小强、
okay.
然后你跟我对话的时候就是都要最后都要补一个哎呦喂，这样对，很无聊啦。对，那我就问他说，哎，你知不知道蜡笔小新是在什么地方出生的，
okay.
对，然后是哪里人，这样对。他就跟我说，哎，蜡笔小新是一个虚构人物，他没有出生地，也没有出生日期
啊。
然后没，我本来想说，哦，是我了解不够吗？我就去查了一下，
对对，
我想说，明明蜡笔小新就是春日部四达，就是日本的春日部。
哦、对对对对对，小新是春，对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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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因为漫画里面一直有提到春日部嘛。嗯、那我后来去查，我发现，哎，有啊，其实你一打蜡笔小新的出生地在搜寻引擎，他、就告诉你他是日本的崎玉县、然后春日部市出生、
okay.
对、然后我就当个恐怖情人，我就跟他说我有查到了、就是、
我有查到了，
对，蜡笔小新是日本崎玉县春日部市的，哎，没有没有，我好像就跟他我就跟他讲说，就是他是有出生地的、就是我就请他再给我一次、他就跟我说，哦，不好意思，我刚刚误会了。其实蜡笔小新是一个漫画的角色，然后他出生在日本，然后我就说
修正哦，
日本不够，我就跟他说我要他的城市，他就跟我说是大阪市，
讲错了，
对，他讲错了，我就电他，我就说他是日本的崎玉县春日部市
，OK，
对，然后他就回我说好。我对不起，我错了。
嗯，
蜡笔小新是出生在这个春日部市，这样。那我想说 ，OK， 搞定了。然后我还再多问他一次，说，哎，那以后有人在提同样的问题的时候，你会答春日部市吧？这样。
哇，好直接哦。
然后他就说，对，反正他就在回我的时候，都是跟我讲说那个日本的崎玉县春日部市。我就想说 ，OK， 那他可能从我身上学到东西了。
对对对对对。
然后如果大家有玩 ChatGPT 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是可以开很多个对话框。
对啊对啊，
那这个对话框我就这样子跟它 ending 了、
okay.
我就开了另外一个对话框，就等于说我从零开始再问它一次、我就说，请问蜡笔小新的出生地在哪里？他回答我，日本东京市。
又不同的，这到底是哪一个客服切换的，不同的回答。
它就是一个看起来像是同一颗大脑，可他会鬼打墙，他可能听到蜡笔小新、
对啊、
他就连接到日本、然后连接到日本，就是日本的城市这样子的回答，大部分人会直接想要东京。
哦，对对对对对
对，所以他在就是你要
串接没有到这么连贯、啊、
对,
对
你如果一个一个就是很仔细、很
恐怖情人嘛，
对，恐怖情人钻牛角尖一直问，他会给出你想要的最终的答案，可是那个最终的答案我也不觉得它是因为经过了再次思考一次它的资料库、我觉得它不是在翻一次资料库，而是有点像是它就被你说服了，
对对 对,
对, 对、
欸、Andy 这个很适合你跟另外一半还是什么遇到很鲁小的人，你就用 ChatGPT 去对付他、欸、
对，
那然后他根本就不知道他其实在跟一个机器人聊天，
对对 对, 对，
然后你也在旁边打电动，
对，
看电视，然后甚至来说去洗澡，
对，
然后这会变成一种商机啊，应用，还是说、欸、不能让另外一半发现、因为有时候另外一半太鲁小还是什么，
对，
你就用 ChatGPT 对付他，
对对对对对，就是一个非常 S 嘛，
对，
因为非常 M 讲错了，
非
常
M，
对，非常 M，
因为你刚刚讲的是恐怖情人方式，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我蛮就怎么讲，看大家好像都类似都有遇过这种，不管是家庭啊，还是周边的朋友，还是都有遇到那种恐怖情人式的问法。
对啊，对啊，反正就是我就是想要测试他到底是 有多聪明，就发现光是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他可能在跟你的那个对话框里面，他就会依照你的想要的，
那你怎么没有问他
逻辑下去？这样问他什么？
问他你怎么跟上次讲不一样？
我就没问了。第二个对话框，我一看到他回答我说：“哦，蜡笔小新出生于日本东京市。”
东京市，
我就知道他。
那你刚才讲说你又来了，你又讲错了。我刚刚不是上一秒才告诉你？
可以可以，反正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玩
啊。对啊，可是他现在真的不够强啊，因为你现在他还就是那个。很 lucky 一个学习者，
对，
我觉得他又变强，搞不好就会说，哦，刚是任航告诉我这些，我不知道他讲对不对，就很像我们周边在跟人家讨论很多东西，都会引述别人，嗯，哦，这不是我的经历，这是我朋友的经历，还是这是谁的问题？然后这是他讲的，
对，
啊，类似这种很人类会做的一些，就是不管是
的反应
啊，对啊，
对啊。
蛮有趣的，真的蛮有趣的。
对，反正就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上去玩一玩。那你也会发现说其实 ChatGPT 它的回复速度算偏慢。
哦，现在太多人用了。
对，因为它的伺服器运算量太大，然后可能伺服器的 GPU 又不够多颗。
对啊，
所以
太贵了。
对，所以 它没有办法像 Google 一样 0.00 几秒就刷几亿个结果给你这样。
一开始那时候11月很顺，很多人都还不知道这个东西的时候。嗯，那时候我们去看四组，
对，
然后我们就看大家在一群人在玩，
嗯，
跟着玩，那时候好快哦。现在我都有点懒得，不想等他，我直接问 Google 还比较快。
应该是已经有超级多人直接拿它来辅助上班了。
对啊，
尤其是工程师，甚至好像可以问他 coding 的问题，他会直接把答案写给你。
对啊，对啊，因为他就是用微软听说不是又买一个 GitHub，
对，
然后他好像里面就很多一些 code。的原始码在上面，然后他就好像一个算一个大资料库，去找，哎，太多了，我觉得这种东西很越来越泛滥。
对啊，
对啊，
对啊。好了，那我们今天差不多这个 ChatGPT 的主题就聊到这边。那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我们也上网爬了非常多文啊。
对啊，
对，然后不管是看影片还是看文字资料的，
对，
那其实。也推荐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翻一些专栏来看，那比如说像有一个 blogger 叫写点科普，那他里面介绍 ChatGPT 就非常的仔细，那有兴趣的话也觉得可以去把他的文章整个看过一遍，
或者是说亲自真的去用一下，
亲自去用一下一定是一定要的，
一定要，一定要，
对，那个注册也很简单，你就把你的 Hotmail或者是你的信箱稍微 sign up 一下，
对对，
你就可以使用了，
没错，
对，那希望说就是玩过之后，它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创新的技术，能够给你的生活带来乐趣，这样，
没错，
对啊，好，那我们今天这个第15集的内容就到这边喽，那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